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在此向你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胡老师继续和我们讲旧约书卷中的诗篇。诗篇中歌颂神慈爱，也歌颂神守约的信实，更谈到了我们当敬畏神。神为敬畏他远离恶事的人存留了特别的珍宝，就是得以认识他，与他亲密相交。想想是不是很想亲近神？我们如何能一面爱神又一面怕神呢？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胡老师讲敬畏这个主题。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胡老师，很高兴又在空中与弟兄姐妹们一同相聚，一同来分享在主里面的肥甘，就是我们主的话语啊。主的话语是如同蜂房下地的蜜啊，那么甘甜。感谢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你话语炼净，主啊，如同蜂房下地的蜜那样甘甜，主啊，以至于我们相信你的人支取你话语来饮于活水泉源的时候，那里面的哦，主啊，里面的滋润，里面的饱足是何等的，何等的美善。主啊，就像诗篇的作者所说的，你们要来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它是美善。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你诗篇的座前，我们就能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此时我们也向主你求恩典，主啊，不但让我们有受教的耳朵，更赐给我们受教的舌头，使我们不但能听主啊你的话语，主啊也能够靠着主你自己的恩典，能够扶持软弱疲乏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便一切异教之中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真道上扎根，以至于当我们呼求主名的时候，你就将那圣善的道开启我们的心窍，使得主你众教会弟兄姐妹们一同承受生命的福分。将底下的时间，主，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敬畏你。主啊，求主你施恩垂怜，开恩，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多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在圣徒当中所存留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我们如此感恩祷告，是奉我们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感谢主，好，让我们继续的看在诗篇当中敬畏神的一个母题，我们第二讲。那在谈诗篇当中敬畏神的母题，我们不得不注意到的是诗歌智慧书当中有一个特殊的用法啊。其实整个旧约当中也有用这样的用法，就是看到的什么叫做义人，什么叫恶人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会因为我们文化上的一个背景啊，这个我们看到中文呢就是望文生义， 义人呢、啊，我们就是多做好事的人叫义人，恶人呢、啊，那就相反啊。其实圣经当中的义人跟恶人呢、啊，这个对仗的这个经文呢、啊，在诗篇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诗篇当中我们出现了有总共有23个段落啊，23篇啊，23篇。那其中这个诗篇第一篇当中啊，第四节，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诗篇第五篇第四节、12节，诗篇第七篇第九节、11节，诗篇第11篇第2节、第3节、第5节、第6节、第7节，31篇17节、18节，32篇第10节、11节，34篇15节、19节、21节，37篇第10节、12节、14节，啊，16节、17节、20节、21节、25节、28节、29节、30节、32节、33节、34节、35节、38节、39节、40节。啊，还有55篇第3节、第22节，58篇第3节、第10节、第11节，68篇第2节、第3节，75篇第4节、第8节、第10节，92篇第7节、第12节，94篇第3节、第13节，有21节，97篇第10节。11节、12节，112篇第4节、第6节、第10节，119篇53节、61节、95节、110节、119节、137节、115节，125篇第3节、129篇第4节，140篇的第4节、第8节、第13节，141篇的第4节、第5节、第10节，145篇的17节、20节，146篇的第8节、第9节。啊，那这个总共是有23篇啊出现的义人跟恶人那个对仗的经文啊。其中这个诗篇第37篇。啊，它的定义最详尽。等一下我们会读啊，诗篇第92篇的隐喻最为传神啊，他用这个草跟那个树来比拟的义人跟恶人啊，我们等一下会看啊。那在箴言当中呢，那个义人跟恶人的同一节的对仗经文总共出现47节啊，我也把这个经文列给大家啊。可能对大家查经很有帮助。箴言第3章33节，第10章第3节、第6节、第7节、第11节、16节、20节、24节、25节、28节、30节、32节。诗篇第对不起，箴言第11章第8节、第10节、23节、31节，第12章第3节、第5节、第7节、第10节、12节、21节、26节，箴言13章第5节、第9节、第25节，箴言14章。19节、22节、32节，15章第6节、28节、29节，第17章15节，箴言第18章第5节，21章12节、18节，24章15、16、24、25章26节，28章第1节、12节、28节，29章第2节、第7节、16节、27节， 啊，那个箴言出现这个义人跟恶人对仗的经文啊，总共47处啊，我们就给列给大家了。那如果我们从箴言这一段这些的经文47处的经文论及义人跟恶人呢，它是更为精辟啊，可以说是箴言全书当中主要的一个议题之一啊。那这两类的人物所行之道与其这个人生的价值观之间呢，哇，在这个字里行间啊，这个就是非常的生动啊。那诚然如这个箴言当中所说的，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就是指出他这两种人的生活的方式当中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啊，人生旅程里面两种这个回忆准别的目的地啊，甚至于连目的地都不一样啊。那其中这两类的人士啊，各自拥有这个他们相反词或相似词啊，同一的字组，河水井水壁垒分明啊。你看我们举例说，像箴言第10章第29节说正直人啊，第十章第二十九节所说的什么？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却成了作孽人的败坏。你看，正直人、作孽人，啊，这个十一章第二节里面的谦逊人跟骄傲人，他怎么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箴言12章24节是殷勤人跟懒惰人，12章24节说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人必服苦啊。好，然后你看通达人和愚蒙人啊，在箴言14章18节有通达人跟愚蒙人啊，在这边怎么说呢？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通达人得智慧为冠冕。哇，这个很传神的啊。那还有呢，你看明哲人跟这个愚妄人啊，箴言17章24节怎么说呢？明哲人眼前有智慧，愚蒙人眼望地极啊，这两眼巴巴的看呢，这个看望着天呢，没有结果的哈。然后还有智慧人跟懈慢人，在箴言21章11节怎么说呢？懈慢的人受刑罚，愚蒙的人就得智慧啊。智慧人受训诲，便得知识啊。这些经文呢、啊，总之箴言全书啊，与这个善恶两条的人生道路紧密结合的。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为什么箴言所罗门王要这样说呢？啊，是因为神的教诲及应许啊，才是这个人生的唯一的法则跟目标，生命的法则啊。当我们详读箴言呢、啊，不难发觉，人生旅途当中生活的方式、最终的目的以及人生的方向的抉择，箴言早已将神的心意跟应许赐下。也就是说要远离恶事啊，这是箴言12章26节所说的追求公义。箴言15章第9节告诉我们的啊。然后呢，如果说要是用什么事来做比喻的话，哇，诗篇这个92篇描述就非常的深刻了哈。我把诗篇92篇5到11节给大家念上啊，请大家静听神的话语。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要灭亡直到永远。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你却高举了我的脚如野牛的脚，我是被馨油膏了的。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 他们要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至江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弟兄姐妹们，你看到这篇诗篇写得非常的传神啊，他用两种植物，两类的植物来说明两类人的整个发展的过程跟他的结局。草啊，草本植物，一年生草本，它的年数是一年，年岁是一年。但是香柏树，我们中国人讲松柏长青，松柏长青啊，感谢主啊，松柏树的年纪啊比人的年寿还要再长。如此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好像一幅鲜明的这个图画啊，这个图画当中有草，有这个漫生的杂草啊，跟松柏常青的这个棕树生长在一块土地上。但是我们去看到他们的结局，生长的过程当中，一人跟恶人的结局是何等的不同啊！我们是简单的来这样子来描述哈，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篇当中的奇妙，是不是？弟兄姐妹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以色列王朝当中，从历史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善恶与生死的这样子的一个提醒。在旧约当中，从摩西五经开始啊，神就不断的耳提面令，提醒人对神话语啊，无论是这个人如果对神的话语悖逆或者是失败了啊，会带来生死跟这个善恶的分别。像申命记第30章第11到20节啊，这是摩西晚年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所这个恳切的一个吩咐啊。我能念给大家听，请听神的话语。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上天取下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就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地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在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瞻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箴言也告诉我们说，弃绝管教的必致贫受辱，领受责备的必得尊荣啊，这是13章18节。箴言14章32节到34节也说，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一人临死有所投靠。智慧存在聪明人心中，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公义是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所以啊，在列王记当中啊，我们常常会看到啊，常常看到有一句成语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什么样的事的王，对不对？这样子的这个经文啊，出现在列王记当中共41次啊。我也跟大家把这个经文分享一下。列王记上11章第6节、14章22节、15章5节、11节、26节、34节、 十六章第七节、十九节、二十五节、三十节，二十一章二十节、二十五节，二十二章四十三节、五十二节，往下第三章第二节，第八章十八节、二十七节，十二章二节，十三章第二节、第十一节，十四章第三节、二十四节，十五章第三节、第九节，十八节、二十四节、二十八节、三十四节，十六章第二节，十七章第二节、第十七节，十八章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二节、第六节，十六节、二十节，二十二章第二节，二十三章三十二节、三十七节，二十四章第九节、十九节，总共四十一次。在历代志当中也出现十八次，我们从代下往这个历代志下，好，十四节，十四章第二节，二十章三十二节，二十一章第六节，二十二章第四节，二十四章第二节，二十五章第二节，二十六章第四节，二十七章第二节，二十八章第一节，二十九章第二节、第六节，三十三章第二节、第六节、二十二节，三十四章第二节，三十六章第五节、第九节、十二节。那这边这些经文呢，都是指以色列诸王是否依神的话，是否依靠神的话为善，或是为正，或者是行恶。那显而易见的，衡量善恶的主权是在神呢，是不是？像箴言这个十五章第三节所说的，所以不顺服神的人就是圣经所指的恶，其中这个有甚者就是惹动神怒气偶像的崇拜，而行恶的必至于羞愧。那再者是由于圣殿就是大卫之约的一个记号啊，这是神透过先知拿单对大卫所立的约，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所以就像西乃之约当中的会幕啊，是神在山上启示给摩西的啊，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九节、第四十节，民数记第八章第四节都有提啊。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引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第四十节提到的这个样式啊，这个历代志上二十八章十一节、十二节、十八节、十九节四次提到圣殿的样式，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九节，是讲的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所以大卫和他的后裔这些诸王最重视对这个圣殿是当作上帝的话一样来重视，就视同侍奉遵守神的道一样。所以列王对圣殿的态度更重要了哈。所以历代志花许多的篇幅来记载怎么样的建造圣殿啊，比方说历代志上二十一章到二十九章是讲整个建造圣殿的预备工作，强调大卫才是建造圣殿的人。那历代志下第二章到第七章讲所罗门建造圣殿的工作。那其后的君王他的成功或失败完全是在什么这些王对圣殿和敬拜的态度。最好的例子啊，就是亚比扬对耶罗伯安啊一世所说的话啊，至于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我们并没有离弃他，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是亚伦的后裔，并有利未人各尽其职，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燔祭，烧美香，又在金金的桌上摆陈设饼，又有金灯台和灯盏，每晚点起，因我们遵守耶和华我们神的命。唯有你们离弃了他，率领我们的是神， 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以色列人啊，不要与耶和华你们的列祖的神争战，因为你们必不亨通啊。这是记载在历代之下13:10-12。所以犹大所有的好王都是因为洁净这地的偶像，重新恢复真的敬拜而受到称许，说什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其中西西家王、约西亚王更讲到他们重建圣殿、恢复圣殿敬拜的仪礼，并 带领百姓欣然归向神的道，因而得到历代志作者以这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所行的最高评价。那这些再再显示出这个什么是义，什么是恶。那至于诗篇当中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些记载，诗篇当中有这样记载。那我们看诗篇当中的义人跟敬畏耶和华的人，我们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诗篇34篇。诗篇34篇，我为各位弟兄姐妹们来读啊，主的话说：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耶和华。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向行恶的人变脸，要从世上除灭他的名号。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人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所以我们读完34篇呢，11-22这一段当中，我们稍微可以把义人呢做一个同义字的一个归类啊，因为这个诗篇都是平行对仗的，是同义对仗啊，也有反义对仗。我们把这个对仗的这个同义的字啊，把它集合起来。你比方说义人，义人呢又叫做伤心的人、灵性痛悔的人啊，是不是？这个地方又称之为神的仆人，又称为投靠神的人，所以这个是一类，又可以称为敬畏耶和华的人，是不是？这个都是同一类的。那当然恶人是什么呢？恶人是这个不愿意听神话语的人啊，这个是反过来的意思啊，这个是逼迫啊，逼迫义人的人啊，恨恶义人的人啊，不愿意行这个义人道路的人啊，这是一类啊，不愿意将神的话当成他这个喜乐之道的人，不愿意寻求和睦、一心追赶神话语的人，这一类的人就叫做恶人啊。所以我们简单的归纳我们刚才所读的有三点。第一，敬畏主道就是离恶行善，追求和睦，追求与神和睦、与人和睦。也就是说，第二点，义人的道啊，义人的道就是神看顾义人，靠近伤心痛悔的人，这个称之为义人的道。一个愿意在神面前常常心意更新、常常远离恶事、这个离弃自己无心之过的人，神称之为义人。第三点，义人不免受苦啊，受苦是难免，在地上的苦难是难免。你看我们在国内的教会当中苦难是难免，但是主救赎敬畏投靠他的人，并称他们为义人，称他们为仆人。所以就像保罗所说，
我们对自战自清的这个痛苦楚啊，要比起我们将来所要得的荣耀，那我们就不足挂齿了。感谢主让我们在经历的这些苦难，就是让操练我们的信心，壮大我们信心。雅各书说，弟兄们，我们遇见试炼要以为大喜乐啊，因为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啊，就能够生忍耐，忍耐也能够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接下来我们看另一篇诗篇，诗篇55篇。诗篇55篇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啊，我们读一段诗篇55篇16到23节。这边诗人说，至于我要求告神，耶和华必拯救我。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他也必听我的声音，他救赎我命，脱离攻击我的人，使我得享平安。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他背了约，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他的口如奶油光滑，他的心却怀着征战，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啊，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但我要依靠你。这段经文当中啊，我们看到比较负面的这些不敬畏神的人是什么呢？不敬畏神的人这边就谈到了有一些字眼，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就是背了神的约的，是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啊。然后他怎么样，口蜜腹剑啊，这个嘴巴说好听的，仅仅好听的说啊，嘴巴说一套，心里想另外一套啊，嘴巴里看起来仁慈，但是心里面却恶毒啊。这种这个心口不一的人，其实在我们社会里面啊屡见不鲜。这一类的人，当然人家会觉得他聪明啊，人际关系好啊，搞关系搞得好啊，拉关系套交情，他的就是这第一流啊。就像我们一般说的，这些人呢，啊，什么都要就不要脸，什么都有啊，什么都不缺啊，因为他怎么样，招摇撞骗啊，什么都吃就是不吃亏啊，所以这一类的人，他的话比油柔和，其实是什么，拔出来的刀，口蜜腹剑，但是。神所看重的是什么？神所看重的是义人，因为义人是依靠神的人。那归纳也可以归纳三点，这一段经文，不敬畏主的恶人，死性不改，背信忘义，口蜜腹剑。第二，恶人是流人血，行诡诈，神必使恶人灭亡。第三，那将重担卸给主依靠神的义人必不动摇，是不是？我们将我们人力所不能挽回的，人力所不能够胜过的，这些称之为我们的压力，我们的重担，我们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不要用小聪明，不要行诡诈来克服这些困难。我们不害人，我们也不利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永生的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我们不来主宰我们的生命。所以将重担卸给主，主特别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面前来，就能够得安息啊！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的。我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有很多事情是人力所不待的啊，人没有办法胜过的，人没有办法预先能够控制的。当然不是说我们做事不要有计划，
但是我们不是去算计别人的那种计划，好，那个东西叫做这个权谋了，那不是叫计划。感谢主，让我们从诗篇五十五篇当中看见那个真正依靠神的义人是心中坦荡，不存诡诈，依靠神的人。最后我们看诗篇一百一十二篇，我们看一到九节，我来读给弟兄姐妹们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他永不动摇，义人被纪念直到永远。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必被高举，大有荣耀。感谢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乱世当中啊，更可以看出一个敬畏神的人真是至情至性啊，大仁至义，坦坦荡荡啊，心中无愧，无愧于天，无愧于人，无愧于大地。感谢主，这个是依靠神、敬畏神的人所流露出来的一个磅礴的正气，也是我们中国啊世世代代来说所期待的这种天地之正气。可惜我们中国人，依靠的天地正气啊，只不过是从我们一个小小的人的心里面发出来，人心不古啊，或者人心啊是何等的渺小，所发出来的气连自己都影响不了。但是我们依靠那创造的天地的主，他的这个口中所出来的说出来的话，他向那个创造的人所吹出来的气是何等的这个何等的有能力和有权柄啊！我们是称为有灵的活人，就是因为他吹了一口气在我们的里面。感谢主，敬畏神的人就是依靠他的人，接受他的人，相信他的人。所以刚刚那个诗篇一百一十二篇就告诉我们说什么？敬畏耶和华的就是喜爱他命令的，又称为正直人，又称为义人。这一类的人呢，让我们看见第二点的真理是，这一类的人是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施舍钱财，周济贫穷，就跟我们的主一样。在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第七节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人罪孽过犯罪恶。信靠他的人，接受他爱的人，也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甚至愿意施舍钱财，将这些身外之物去周济贫穷，自己有余成为别人不足的一个供应。即或是这一类的人，第三点让我们看见，他受到审判，他面对世上的这个君王的审判、法律的审判，却能够什么诉明己冤呐、伸张公义，事事顺利。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属灵的人腹中能够涌流出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一类的事情，没有世上的任何的一个律法是禁止的。第四点让我们看见，他不怕凶恶，即或遇到凶恶，就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说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啊，却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因为牧人的杖是击打仇敌的杖，他的竿是安慰羊群的竿。感谢主，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不怕凶恶。主也为我们祷告说，不救我们 不叫我们离开这世界，却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感谢主，在主的祷告文里面，主祷文里面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所以依靠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不怕凶恶，心坚意定，依靠主。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来承受生命的道，我们在主面前来向主祷告。因为他是信实的主。下一次我们再一起分享在诗篇当中敬畏主的主题，我们一起祷告。敬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向敬畏的人所发的慈爱是何等的大。因为父亲怎样连续自己的儿女，你也照样连续敬畏你的人。主啊，我们将这个时间亲近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听。当你话语开广我们心的时候，使我们往你命运的道上直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愿上帝赐福给大家。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